Hello， 大家好。根据上个影片大家投票评论的结果呢，今天我们来聊 Tempus AI， 股票代码是 TEM。这只股票呢有一个动听的故事啊，它主要是讲这个基因测序啊以及相关数据服务的这个一个生意。但是呢我这个节目我们不讲故事，我们讲数据。那接下去我们会逐一的来分析啊，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家企业。总体上来说，我认为 Tempus AI 这家公司呢主要还是佩洛西概念股啊，所谓的国会山股神。网上爆出来他有这个持股以后呢，这个价格持续上涨啊，那么成交量也大幅的放大。近期呢这个股价有比较明显的回落。有人说 Tempus AI 可以成为下一个 Palantir 啊，接下去我们来逐一观察啊，这家企业到底是怎么样，有没有成为 Palantir 的潜力。从下面这张图表上面，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 Tempus AI 的一个基本面的状况。收入呢大概是将近7亿美元的收入。那么由于历史数据非常少，所以说我们只能看到一条相对平缓的曲线。但是呢这条曲线上反映出来的问题在于，这家企业的现金流是非常糟糕的。它的经营现金流和自由现金流都是负值，而这个负债非常的高。那么简而言之，这家公司的生意目前看起来还不赚钱啊。那么它的估值现在是 PS 估值是14倍。那么应该说也不是特别高，因为它不盈利，所以现在它还看不到这个 PE 估值的这个数据。从它的损益表，百分比损益表上面来看，收入是 100%， 毛利是 55% 左右，运营利润率是负的将近 100%， 就是它这个企业完全是不挣钱的。那么运营利润率这么低的主要原因呢是有两个大项。那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营销和管理方面的费用已经占到了总收入的 108%， 也就是说收到的钱还要倒贴才能够满足它的营销费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研发费用。研发费用高无可非议，作为一个科技股来说你必须要有大量的研发投入。但是营销费用非常高，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件事情。你怎样可以让这个负的 100% 变成正值呢？这是管理层的事情，这不需要我们去思考，我们只需要关注这些数据就可以。总而言之，目前来说这家企业的运营模式如果不加改变的话呢，这家企业目前还看不到盈利的可能性。那么在它的资产负债表里面呢，它的现金占到总资产的 48%、这个现金是非常多的。那么在整个资产项里面第二个大项就是说是它的应收款。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聊过这个概念，就是说一家企业的竞争力，它在上下游之间的竞争力是由什么产生的呢？是由它的应付和应收这两个项来判断的。那么这家企业的应付它的总额是154 million， 它的应付啊，这是应收，那么它的应付呢是160 million， 也就是说它的应付应收基本上是相抵的。那么作为一个有上下游优势的企业应该是怎样呢？应该是应付的钱最好是远大于应收的钱。你应收款越多说明别人欠你的钱，你应付款越多说明你欠别人的钱，这就是一笔无息贷款。那么从目前这两个数据的比较上来看呢，这家企业缺少这种上下游之间的这种优势，它的定价权不是很强。那么再往这边看呢，就是说它的总负债啊，负债项占到了总资产的 93.92%， 也就是说这家企业的负债率非常非常的高。也可以看到它的长期的负债啊，整个的这个长期负债项呢是占到了总资产的 62%。 这么多的负债项，那么直接影响呢就是它的收入表当中呢会在利息支出上面占到了总收入的 7% 点多啊，它的收入 7% 点多是要用来支付利息的。那当然它也有很多现金，所以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利息收入。两个相抵的话呢，净的这个利息支出达到了总收入的 6% 点多，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非常高。那么像现在这种美联储不肯降息，整个这个利息环境比较高的话，像这种高负债的企业，它的风险，它的财务风险就是非常高的。另外呢，我们来看它的权益项，它的权益只占到总资产的 6% 点多，所以说这家企业 这个股东权益占比非常非常的少。股东权益当中最大的一个正项是这个实收资本，相当于这个企业它的股东权益并不是由它的盈利来积累起来的，而是股东这个超额的超过发行价认购股票所积累的这些钱，这就是属于是实缴资本，就在这里。那么最大的一个出项就是一个累计的这个亏损非常非常的大。那么看完这些数据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就是说这家企业有没有投资的价值呢？客观上来说，我们看了这么多数据这家企业没有，目前还没有看到盈利的可能性。那么另外呢，就是这家企业在上下游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竞争力似乎不是特别强，定价权不是特别强。那么再一个就是它的财务上面存在很大的隐患。那么以我自己的看法来说呢，这家企业对我来说是完全没有投资价值的，它有很大的财务风险。那么之所以这个股票有这么多网友来投票希望我来讲一讲，那么我认为更多的可能是这家企业比如说是佩洛西概念股，或者说最重要的是它有情绪价值。那所谓情绪价值呢，就是一个动听的故事那最重要的是一个有赚钱效应，如果没有赚钱效应不会有人关心它的。好，那么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 Tempus AI 的图形。在它成为佩洛西概念股之前，图形走了一个 M 型，在这一波下跌过程当中，这里出现了明显的持续的放量。那么这一堆量形成的筹码峰主要就是介于在43到35之间，最重要的筹码都集中在35块钱左右最高的筹码，最大的筹码峰是在43块钱左右。那么被爆出来佩洛西概念股之后出现跳空大涨，这一个涨直接就涨过了收盘价，就直接把下面几乎几个最重要的筹码峰全部吃掉也就是说这一波跳涨让下部这一大堆默默买入的这些筹码全部都获利了，然后股价出现持续冲高股价出现持续冲高在冲高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挑战前高这两个前高之后呢，在前高的附近这里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筹码峰和一个筹码峰的中枢，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派生出两个比较大的筹码峰，一个呢是在大概70块钱左右，一个是大概52块钱左右这两个筹码峰，然后这段时间呢持续下跌，那么现在是跌到了这个52块钱这个筹码峰的附近，那么上面留下了一个比较大的筹码峰。那么我们说筹码峰就是一段时间内的这个公允价格，那么现在从这个图形上面来看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公允价格，第一个公允价格是在下面大概35块钱左右，第二个公允价格是在52块钱左右，第三个比较大的筹码峰就是在70块钱左右这三个价格。那么面对这样的图形我们应该怎么看？三个价格已经有了，当前价在第二个52块钱左右这个位置似乎是止跌了它要往上走，它必经之路就是要突破这个70块钱这个筹码峰。如果说在这个52块钱站不住，它要往下跌，下一个承接价格的筹码就是在35块钱左右。那现在这个整个图形的这个层级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如果说你已经持有了这只股票，跌破2月28号这个最低价，你就止损先出来，不管你是盈利也好是止损也好，先出来看清楚情况再说。如果说你打算进入，那么我认为一个比较理想的位置呢，就是价格突破上面这个最大的筹码峰，这个70元左右的这个筹码峰往上走，那我觉得才可能看高一线，对吧？你要解放下面所有的人让他获利，让这些筹码稳定，你才能走得更高。那这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或者说是一种比较稳健的做法。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说赌它突破也是可以的当然愿赌服输嘛，对吧？你可以赌现价就买进去，赌它突破，那你可以赢得多一份的空间。但是呢，你依然在2月28号这个低点止损出来。你愿意赌它上去，但底线是什么？底线就是跌回到这个最低价之后你就底线就跌破了，对吧？那么同样，如果说你在这里等它突破向上走，那么你的底线是什么？你的底线就是 再重新再跌回到这个下面来。比如说，我们就可以说跌回到这个位置，就是说2月24号最低价下方止损，啊，突破买入，跌破2月24号最低价止损，现价买入，跌破2月28号最低价止损。那这是两种不同的策略。那么有人会说，那会不会跌到这里还有没有参与的价值？如果继续往下跌，跌到35块钱左右呢？那么我觉得跌到这里呢，就不要再参与了。跌到这里的话，相当于这里的筹码全部都获利，上去下来全部兑现走了。你在这里抄底是没毫无意义的。这个故事已经讲完了，这个缺口也都补掉了，啊。那么这个故事是不是讲完了？重要看这个缺口，看这一根大阳线，甚至呢，具体看是看这一大堆放量，那这一大堆放量差不多就是在平均价格，就是我现在鼠标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说，如果跌破了2月28号这个最低点下来的话，这个故事基本上就讲完了。对于这种我认为没有投资价值的股票，如果连情绪价值都没有了，那你还在这傻傻的赌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呢，这只股票我想简单的梳理一遍，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OK， 那么这个影片我们就简单说这些。如果你想聊你手上的股票，请在下方评论点赞啊，综合评论点赞数最多的，我们下个影片就来讲。好，就说这些，拜拜。